若在妙法三摩提者，这妙常的有无二无，无二亦灭。算无不善不道无因，永何更随刹道因之？这是说明啊，在真如自性中没有这些东西。所以说，如果能够从修三摩提，就是修这个耳根三昧，得到究竟的圆通常，这个微妙不可思议的功德发挥出来的话，那么这个真如自性的微妙集而常照，照而常集，所以真妙常集，它本来如如不动，你纵然是三界六道七七轮转不息，它还是一样如如不动。如果你修三昧清净它，它也是如如不动。所以在真如自性中啊，有无二无。这个文字很简单啊，有是有三道因，无没有三道因。有三道因是六道生死，无三道因是二圣境界，就是声闻缘觉啊。真如自性里面呢，有也没有，无也没有，所以二无，有也无，无也无，二无啊。就是那个二无的无也灭掉，无二一灭，无二的二无也不可得，就是说真如自性中没有这些名堂啊，尚且没有不杀不道不淫，哪里会更随杀道淫的事情呢？这是指真如自性中啊没有这些名相。我乃不断三业，各个有失，因各个失，众失同分啊，非无定处。这是答复阿难的问法，是那些地狱人六道情况是实际是本来就有呢，还是众生业力所感？所以佛对阿难说，众生如果不把身口意三业的造业情况不把它去掉，没有断掉，个个有失，失就是自己造业自己受报，身造业要遭到身的果报，口造业遭口的果报，意造业遭意的果报，所以个个有失，自己失，这个失啊就是不共业，就是别业妄见了啊，就是第二卷所讲的这个同分妄见别业妄见了，这个失就是别业妄见，同就是同分妄见，因为各个失之造业，所以众同分当中由同分受报的同业，例如我们人造人的业，共同来接受人的果报，这是众同分。但是在人当中，各个由他的受报情况不同，有苦有乐，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啊，所以又有失的同分，失的同分就是失的这个所谓不共业，不共业就是前面的这个别业妄见。同分是同分妄见啊，同分妄见当中啊，所受的果报并不是说没有一定的地方，是有地方。例如我们人来遭受人的果报，我们大家都是人，就在人的果报的范围当中，我们所见所闻一切看起来都相同，这是同业所感的一定的地方。鬼道众生也是如此，乃至七趣各个有他一定的地方啊，这是自己造业，自己遭受这种的同业共受的这种果报，都有相同的地方。自妄发生，身妄无因，无可寻究，这是由自己的妄想啊发生的事情，没有实体。这个身取的妄法并没有真因可得，它本来就是希望不死，所以说身妄无因，无可寻究，去你去找吗？找他的因子找不到的啊，因为本来就没有这些东西，真如自性中啊本来没有这些东西。你去修行遇的菩提，要出三惑，不进三惑，总的神通啊皆是世间有为功用。你去是勉励你们大家要修行，要断烦恼了生死， 要出世间正果啊，想要得到究竟无上菩提啊，那你必定现在修行的时候要把三惑断掉。三惑就是三道瘾，就是三道瘾。三道瘾这三业的三种啊迷惑的造业，必定要把它除掉。如果不除掉的话，是纵然在神通也没有用。所以不净三惑，没有把三道瘾三惑把它去掉啊，纵然你得到神通了。在三界有六道里面有了神通，那么有神通有什么用呢？这是世间有为的功用，不是无为法啊。这个神通只有自害啊，没有好处，就像提婆达多学到神通的情况一样。习气不灭，乐于魔道。你这个三界六道的习气不灭啊，只有落在这个群魔的道路当中啊，只能成为三界六道的魔业。虽欲除妄，倍加虚伪。如果没有认到真如自性，纵然想要除妄，只有增加虚妄不实的东西啊。因为不认真如自性啊，除妄是不可能彻底的。如来虽为可爱念者，所以佛对于这一类众生呢，觉得很可爱，很怜悯他，很可怜啊。如妄自造，非菩提救。那所有一切妄法，你现在修轮回生死的情况，是你自己造啊，不是别人给他，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给你，都是你自己造业，自己受报啊。自作还是自受啊，谁也替你不了。妄法自己造，自己受果报，这与真如自性的菩提没有关系的。非菩提救，救是各救，不是说哎，我的真如自性引发我造了这些业吗？没有这个事情。真如自性本来清净的，而是你自己的妄法在哪里，无明妄想啊，在哪里造业啊。这是总说上文啊，都是众生迷妄自造而受轮回。总结前文呢，说作是说者名为正说，若他说者即魔王说。这总结这个宝随菩萨初心的第二个这个保持就是复持第二件事的这个方式啊，注重在持戒啊。所以照前面佛所说的话，这样子去说出来依法修学的，这个叫做正当的说法，合法的，正确的。若他说的，如果除掉佛所说的这个法义之外，以其他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那都是魔王所说的啊，就不是正法。据说第六他法之前有魔王名为波旬啊，他是专门伤害众生的法身慧命的啊。所以如果跟这个相违的，就是魔王所说。那简单说，如果凡是提倡杀盗淫的都是魔说啊。如果说一定要破除杀盗淫的啊，杀盗淫都是造业轮回生死的，这样说的才是正说啊。所以现在世间如果有魔说啊，那么甚至是杀生没有罪过啊，可以吃肉啊，还可以偷盗，也可以邪淫，无恶不作，那么这都是魔说啊。这就是佛的圣言量，好像一把尺交给我们，你用这个尺就可以量出了这个世间一切法谁正谁邪谁好谁坏，一看就可以知道。所以楞严经啊，就是住持佛的正法的这个根本正法。假如离开楞严经来说，可以说差不多都是魔说啊。经文到这里为止啊，正中分啊，伪说伪是等流自悲二教分两科。第一，悟证如来性觉啊，这前面就是在前面在解经名之前已经说过了，就是将近七卷半的文字啊。这个然后呢，宝随菩萨初心， 宝随菩萨出心就是后面两段，第一就是复持这个第二件事，主要就是持戒。分别七趣的用意啊，就是要众生持戒。修学佛法必定要讲究持戒，不持戒没有办法把这个禅定修好。要修禅定必定要持戒啊，那个由戒生定啊，因定发慧，是人名为三无漏学。所以前面讲七趣的文字，它的用意就是要修学佛法的人先把戒持好。如果戒没有持好，想要把定修好，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缘木求鱼呀、啊！啊，戒定慧三无漏学，它好像一二三的三层楼，有次序的，有基础，有根本，有究竟的目标啊。所以这一段啊，说得非常清楚了啊。那么明白这个道理之后，然后再看这个后边第二段，宝随菩萨初心的第二段。所谓菩萨初心啊，就是指正在开始修学佛法的人，一直到破无明正法身之前，还没有破无明正法身的这个修行人啊，都容易遭遇到这个修行的毛病啊。这个病态啊，一种是见病，一种是就是说给这个慢性所起的这个魔业。所以后边讲这个五蕴魔经啊，就是要破除众生的这个慢性，破除众生的这个造这个魔业的这个情况，所以很容易从这个五蕴身心当中啊引发出这个魔业啊。所以就初发心修行的人，从这个观心即佛啊，到相识即佛，这个中间呢，很容易发生问题。到了分证即佛之后啊，他已经分破无明分证法身了，但问题就已经没有了。所以这是为了保持护持这位菩萨初发心的菩萨，他的初心啊最最重要，没有护好就落于魔道，很可怕。所以前面第一套这个狂福第二件事的文字说完之后，接下去第二变五蕴魔境以狂福第三件事。我在前面说过那些天啊，我可以简单啊消文就可以，因为我们不求升天啊。关于天的那些各种数量文字我说你看这个二课喉结里面有表，看着那个表就知道，也不必我另外再说。接下去这个五蕴魔境最重要，这就最怕正在用功修行的时候发生的魔境的毛病自己不知道，那么由此落于魔道还不知道。往往有人修佛的正法走错了路变成魔业或者变成外道，就在这个五十蕴魔的这个文字里面呢有详细说明啊。所以我们接下去看出经文呢，我那科判开头盯着下第二，变无印魔境以狂福第三件事。第三件事就是正修，正修禅定的时候，正修禅定的时候的初发心的人最怕发生这种的魔境。所以下文啊就分别这个道理，这段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哀无闻身界模式西施误迷主人而回宝觉，他这个科判就好像啊提纲啊，文字很长。哀是指佛的大悲心怜悯我们啊，无闻就是没有多闻啊，没有多闻不知道佛法，把世禅当世国，那问题就很严重啊。深深的境界啊，这个模式你必定需要认识。下面五十蕴魔的这个魔的是一样，你必定要先认识它，不要迷失自己的主人，误迷主人呢、啊？这个主人就是指自己的修行的这个道心。这个修行的道心如果一迷失了，走错了路，那就会把自己的宝觉真性啊都会毁灭掉，而毁宝觉，宝觉是指自己的真如自性啊，指自己的修行的智慧 回就是坏，毁坏，把自己的真如自性求证的方式、修行的这个智慧都遭到破坏，那就完了啊，很危险。所以不要迷失自己的主人啊，迷失自己的主人呢，会把自己的宝觉真心啊，会遭到毁灭的啊，就是纵然灭不掉，可是迷失了以后很难见正道。所以先说这一段，然后啊，物质相第二，立印尽总名妄想为本，无欺自心而入邪息，详细分别五印的魔境。因字要读去声，印遮印的印同音啊，就是指五蕴，旧意叫做五印，新意叫做五蕴皆空的五蕴啊。立五蕴的境界，总一说明众生的妄想以妄想为本，是造了许多的这个罪业，由此流落于魔境而不知道啊。无欺自心，无就是不可不要啊，不是母字啊啊，这个不要看错了哈、啊，这个母字不是这样写，中间那个一笔是透出外边的啊，无念作无，无欺自心啊，不要自己欺骗自己，把自己的自心啊遭到欺骗到了，就走入邪途，欺就岔路啊，走入邪途那就很危险。这是详细说明那个五十印魔的境界。探法门直至菩提无法，随灵目视而劝持咒，这一段在最后，在第十卷，第十卷的经文是印的十种魔境说完之后才有这一段文啊。这个是在第十卷呢，就是暂时不必细说。现在按照这三段文，第一段，哀无闻身见模式虚失，误迷主人而回宝觉。先讲这一段，这里分两段，第一是佛持缘起，第二是魔妄根由。先说佛的大慈悲心，自己发起呀、无问自说。五十印魔的文字啊，是释迦牟尼佛无问自说，没有人问他，他自己说出来。下面这一段文啊，好的简直是在任何的这个学说的文字当中啊，看不到这种这么好的文字。看看经文，即使如来将罢法座，与狮子床烂七宝机，回紫金山再来平一。先讲这几句话，即使就是释迦牟尼佛把前面若他说这句魔王说这个话刚说完那个时候在佛的意思，楞严大法该说的话到前面句魔王说为止，话已经说完了他打算要把这个说法的法座啊要停止了，罢就停止了，不必再用了，因为我现在这个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那么楞严大法应当就到这里已经告一段落了可是呢他起坐想要离开的时候，他想到本来他这个坐的想要离坐的这种方式啊，希望引发有人提出来问，希望引发有人提出来问这个修行的境界当中啊所有的这个聚会的地方，要能够提出来说才能够安心的修持到这个究竟目标。这个好像治病的人呢，医生开药开给你了，可是要有药具，你吃这个药什么东西不能吃，要具为哪些事情，如果药具不说的话，药吃下去会被药具破坏掉，等于是没有了，而且还有更加严重的问题发生。他希望这个时候啊，他佛 在打算要立咒的时候，会有人提出来问啊，可是并没有。以狮子座烂七宝鸡，狮子座狮子床，床就是座，佛座的法座，并不是一定可以有狮子啊。佛说法无畏说啊，这个狮子就是表示无畏说。而成佛呢，就近正觉，他说法是无所谓的，不会有所发味，所以说法的座位叫做狮子床，就是狮子座法座啊。他在狮子座拦住七宝鸡，就是旁边有一个小桌子了，旁边有小茶几啊，他手去搬住这个七宝鸡，想要离开，准备想要离开的样子啊，回紫金山再来平阴。这两句话，这八个字非常非常的特殊，你在任何经典里面都看不到。紫金山，你不要以为是真的有个金山啦、啊。紫金山是指佛的身体，佛以紫金色身，全身都是金光灿烂啊。他本来取座想要离开了，想要离开了，可是既然没有人问啊，佛他慈悲，我不说谁能问啊，我不说谁能问啊，既然没有人问，我可以不说吗？不能不说。他说他又回紫金山，就是他的身体又回到原来的法座，他本来打算要立座的。这个妙极了，很不好讲，很难表达。他本来打算已经立座了，离开一点点了，可是看看大家没人问，既然没有人问，我可以不说吗？我不能不说，所以他又回来，回紫金山，又回到原来的座位啊，又在狮子床上再坐下来，再来平揖。这个平字啊，现在一般人都不认识这个平字，这个平字就是这个平，就是这个平，就是这个平啊。再来平揖，书本上的这个字啊，这个字就是平字，平揖的平啊，就平啊。现在我们一般在文字上的习惯，平都用这个平，就是有马的平啊。原来这个平字啊，刃字头，鸡字脚，这个才是正的平。所以在字典里面哈，他说这个叫做俗字。这个平字啊叫做俗字，正邪是这样，正邪这样才是真正的平，这才是平，这个平才是正邪的啊。可是现在一般人你写这个字他也不认识啊，所以现在也都用这个俗字用惯了，就是马字平用惯了啊。回紫金山再来平揖，平是平靠在他的法座上，又依在这个地方啊，依是他坐下来啊。凭住他的座位，他又坐下来。想到这里，佛的大慈悲啊，真是无微不至啊，没有比佛更慈悲的啊。他要先看看是不是有人会问，先测验大家谁能提出来问，可是没有。他就啊，装过样子翻身离开了，我要下座了，我准备下座了，已经准备下座了，回头看看大家，谁问啊？看有没有人问啊？佛的大慈悲的这个无言啊，看遍全场，没有一个人会问。既然没有人会问，佛想，我不说，谁能问啊？我不说，那我前面的话都是白说。为什么？前面的药吃下去，不知道药具。啊，如果药跟药具同时并进，那不是白吃吗？啊，而且还要出这个副作用，所以因此佛想到这里，非说不可，所以无问自说，没有人问，佛自己提出来说，这个非常非常不容易啊！啊，所以因此之故啊，楞严经的经文的殊胜呢、啊，我看遍全藏，已经翻成中文的藏经。找不到像楞严经这么殊胜的文字，这个话我一说再说，这是完全是事实啊！ 回此金山再来平一，你哪里去找这种文字啊？啊，实在太好了。那么然后啊，他看大家都没有人问，哎，当时的听众也会觉得很奇怪哦。林彦大概知道，想想听众的心理，听众他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看佛呀，好像要离开了，哎，他又坐回来了，不离开又坐回来了，哎，这必定另外有故啊，这必定佛另外还有更殊胜的法要说啊，否则他为什么又回来又坐回来了？所以这种文字啊，您如果会去细细的体会的话，一方面想到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真慈大悲究竟彻底，再也找不到像佛的这么慈悲的这个圣者。那么大众当时也觉得，哎，很奇怪啊，释迦牟尼佛好像他要结束这个法座了，可是又回来了，回来又坐上这个法座了啊！既然如此，那必定有法要说。所以接下去呀，佛就普告大众即阿难言，在普遍告知全体楞严会上所有的听众，并及当机阿难尊者而说了下面的话。下面的释迦牟尼佛的一开口一说话，大家就觉得佛的真正慈悲心啊，是没有地方再找得到的了，找不到第二位啊。所以大家，我相信当时的听众非常非常的感激，必定是感动的连眼泪都要流出来。这么慈悲的佛哪里去找啊？啊，我们没有人问，他会提出来说给我们大家听啊。无问自说，这十二部里面有无问自说，这实在太好了。所以下面佛对大众说：汝等有学缘觉声闻，今日回心去大菩提无上妙觉，吾今已说真修行法，如有为是修叉摩他逼波舍诺维系魔事，魔尽现前如不能施，喜心非真呐，乐于邪见。这段文说出来，大家就知道佛后边有大法要说啊。汝等，你们大家啊，这是主要指有学的、正在修学的缘觉圣人、声闻圣人，他正在修学啊，是指有学，就是还没有究竟证果的，最低呀、啊，就像阿难这个时候只是二果而已啊，初果、二果都是有学啊。你们这有学的声闻缘觉啊，今天你们大家晓得回心，就回脚向大，去向于大菩提，无上妙觉。无上妙觉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你们去向无上菩提的无上正等正觉，要究竟成佛。吾今已说真修行法，前面说过的就是真正修行的方法。真正修行的方法前面都已经说过了，说得很清楚了啊。可是还有一点没有说出来的，你必定需要知道的。你有为是修什么他逼迫上的为是一模式，这个话没有说过，你们还没有认识修什么他修逼迫上的这个会发生很危险的模式啊，这个你们拢当也唔知啊啦，无讲你拢唔知。什么他印度法翻成中国话是直，逼迫上呢翻成中国话是观，就是说您在修止观的时候啊，止观在中国佛教里认为这是如来禅啊，中国的大摩祖师传下来的才是祖师禅啊，这个如来禅是通途的。总之你凡是想要断烦恼证菩提，都是要经过这个如来禅的修为啊。你们在修止的时候或者在修观的时候会发生很微细的模式啊， 正在修直观都会发生模式。这个道理呀，智者大师的摩诃直观里面也说到。所以呀，后来有人看到这个智者大师的摩诃直观，会认为说，大师的直观跟印度还没有翻译过来的楞严经很多相似的地方。别的不说啊，修为之后会有魔境，在其他经里面说到的，智者大师在直观里面已经把它啊活盘托出啊。还有后来翻译的这个翻译的这个真谛三藏所翻译的起信论，大圣起信论里面修直观之后也说到这个魔境啊，但是那都非常简略啊。现在这里佛所说的无印魔境非常详细，你在任何经里面都看不到的，只有这部经里面才有啊。维系就是很尤为很精细，这种的魔境啊看起来跟正法差不多呀，很难分析啊，哪一种是魔境哪一种是佛法很难分析，差一条线，稍微一不留心就会跑进这个魔境里面去啊。所以魔境现前呢，你不能是，你正在用功修行的时候，魔啊现出魔的境界现前啊，要破坏你的修行，你不能认识。如果你不能认识，那就很危险啦。喜心非正啊，若遇邪见。喜心修行就在洗心呐、啊，洗是洗洗干净了、啊，好像用水洗衣服洗干净的情况一样。我们要修行，就是要把心地洗干净。可是你用的方法不对呀、啊，啊，用的方法不对，就是洗心非正，那么很容易由此落于邪见。因洗心不正而落于邪见，这个在后边呢、啊。有详细的说明啊，后边的经文里面五十印魔它有详细的说明，那里详细的说明啊就可以分别说它这个落于邪见的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啊。或离印魔，或伏天魔，或找鬼神，或招痴位，这就说明这个魔境情况啊。或者是你的五蕴魔境啊，这个五蕴魔境呢最主要就是色蕴，色蕴后边色蕴十魔啊，修行的时候第一关要先破色蕴魔境啊。色蕴魔境如果出现了，这都是从你内心显现出来，假如你不知道，就会被这个色蕴的魔境啊所迷啊，就会落于邪见啊，这是印魔，或是不一定，你自己在修行的时候，五印中间，你在破色印啊，色印的魔境就会现前。或伏天魔，天魔是包含受想二印啊，受印、想印，就是受印、想印这两种个魔境里面会有天魔现前。到了想印呢、啊，天魔会现身。要来破坏你是天魔，或找鬼神，里面也包含鬼神魔在里面啊。世间的鬼神、邪神、邪鬼也会来破坏你啊。或招痴位，痴位妄良啊，这些邪精邪怪啊，他们都会在你正在用功修行的时候啊，无论是破哪一种印啊，尤其身印、受印、想印这三关。最容易发生这种魔境，心中不明啊，任则为之。你内心不明白这个实际情况啊，你会任则为之啊。任则为之啊，就是把邪法当正法啊。你把邪法当正法，那就是好像任贼子啊做自己的儿子，那非常严重的错误。那你自己的家宝。家里的所有的宝物都会被这个贼子偷光啊。那么如果有这种情况，那是相当可怕。所以后边哈，色蕴、受蕴、想蕴这三种 比较有这种的魔镜现前，就是有这个外魔啊，有魑魅魍魉啊，这些妖精鬼怪都会来啊，阻碍你的修行。他们为什么要阻碍你呀？因为怕你超出三界。你如果超出三界了，三界内的魔子魔孙又少了一个，所以他们想尽办法会来破坏。诱惑以中，这少为主以下这个文字哈，里面有许多问题存在，我们留到下次再讲。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下周。